满城尽带黄金甲。待到秋来九月八，我花开后百花杀。冲天香阵透长安，满城尽带黄金甲。这是唐末农民起义领袖黄巢写的一首咏菊花的诗。黄巢年轻的时候到京城长安应考，没有考上。他在长安看到了朝廷的腐败，愤慨地写下了这首诗，表达了自己立志推翻唐王朝统治的决心。唐朝的晚年，特别是唐宣宗以后的懿宗、僖宗，一味只知道寻欢作乐，朝廷政治黑暗，民间赋税繁重，贵族官僚霸占了大量的土地，老百姓没有地种，只得到处流亡。有些地方发生了灾荒，农民靠吃草根树叶过活，官吏却照旧向他们催逼税赋，广大农民已经没法再活下去了。唐懿宗即位的那年，浙东地区爆发了裘府领导的农民起义。公元868年又发生了庞洵领导的桂林守军的起义。公元875年，蒲州人王先知领导几千人在长垣起义，自称是天补平军大将军，很快攻占了曹州，也就是现在的山东曹县和蒲州。附近的农民纷纷参加，起义队伍一下子发展到几万人。黄巢是渊巨人，也就是现在山东曹县的西北，他的家乡正是王先知起义军占领的地方。黄巢精通武艺，读过经书，犯过私盐，结交了不少江湖好汉。他本来就想推翻唐朝，这个时候看到王先知起义，他也组织几千人起兵响应，并且加入王先知的起义队伍。王先知黄巢在山东河南一带到处攻打州县，声势越来越大，朝廷派兵去镇压，可是老是吃败仗。于是有些官员建议把王先知招降过去。王先知官迷心窍，准备接受招安。这件事儿给黄巢知道了，他去找王先知，愤怒地说，当初我们立下大事，一定要把天下那些害国害民的坏人扫清，现在事情还没有成功，你却想去做官，你怎么对得起这些弟兄？黄巢越讲越气愤，忍不住拔出拳头朝王先知脸上狠狠地揍了一拳。黄巢不愿意再跟从王先知，便带领一支军队开始单独作战。两个人一分兵，王先知的力量大大削弱，他一心想当官，多次派人去向唐朝官员求降。唐朝的官员看见他已经没有多大的能耐，便也不再理会他。不久王先知兵败被杀，他留下的队伍也赶去投奔黄巢。两支义军重新会合以后，大家推举黄巢为黄王，号称冲天大将军。黄巢开始设置官吏，管理起义军内部的事务，从此起义军才算有了初步的组织。黄巢带领的义军准备攻打洛阳，唐僖宗急忙调兵遣将增援洛阳。黄巢见唐军兵力强大，就渡过淮河向唐军力量空虚的南方挺进。他们转战了大半个中国，一直打到了福州、广州。黄巢到了广州，没想到那里发生了瘟疫，起义军将领劝黄巢离开南方举行北伐，于是黄巢休整了一下队伍，又带兵北上。这个时候义军已经发展到几十万人，成了一支强大的队伍。他们一路上势如破竹，把各地的官军打得一败涂地，很快渡过长江，随后又渡过了淮河。公元880年12月，黄巢打到了洛阳，洛阳的官员马上开城投降了。黄巢进城以后，由于起义军纪律严明，洛阳城里商店照常营业，街上完全跟平常一样。黄巢又下令向潼关进军，他的前锋部队很快到达了关外，起义军都打着白旗，那些白旗漫山遍野，一眼望不到尽头，简直就是一片白色的海洋。一会儿黄巢来了，起义军高声大喊，好像晴天的霹雳。驻守关外的唐军看到这种声势，吓得 各自逃命去了。潼关左面有个山谷，山谷当中有一条小路直通关后，齐军通过这条小路绕到关后，前后夹攻，一下子攻破了潼关。潼关一破，整个长安乱成了一团，唐僖宗骑了一匹马，有几百个士兵保卫着，慌慌张张地逃往成都去了。当天下午，黄巢带领义军开进长安，长安百姓兴高采烈地欢迎义军进城，街道两旁站满了欢迎的人群。黄巢部下的大将上让对欢迎的人说，皇王起兵都是为了百姓，我们绝不像唐朝皇帝那样不把你们当人看待，大家安居乐业，放心好了。人们听了都很感动，齐军对罪大恶极的官僚捉到就杀，看到路旁的穷人却常把自己的东西送给他们。就在这年的年底，黄巢在长安当了皇帝，国号成为大齐，长安成了起义军的天下，黄巢也终于实现了冲天乡镇透长安，满城尽是黄金甲的愿望。新政权建立了，但是黄巢控制的地方却非常小，只有长安附近的几块小地方。原来黄巢一直流动作战，打下的地方都没有派兵把守，他一走，这些地方又全给敌人占领了。唐僖宗逃到成都以后，很快纠集军队把长安包围起来，几十万义军挤在一个小地方，日子一长，粮食都吃光了。就在起义军出现严重困难的时候，黄巢手下的一个大将朱温投降了唐朝。这时唐僖宗又调来了沙陀族的酋长李克用的骑兵，李克用带领沙陀骑兵和唐军一道作战，击败了起义军。黄巢见形势不利，撤出长安，一路上他作战又老是失利，最后退到了泰山狼虎谷，兵败自杀。这次大起义历经十年，从根本上动摇了唐朝的腐朽统治，没有多久唐朝就灭亡了。